我去年来过，
我上年来过，
所以啊，相当长的时间不和大家在一起，
所以好有好长一段时间没同大家一起啦。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一段圣经，我给它一个主题叫做恩赦四方。
今日同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我给它的主题叫做恩赦四方。
我们都是蒙恩的人，
我们都是蒙恩的人，
巴不得我们真的有很丰盛的恩典，可以成为滋润我们身边的人，
巴不得我们都有很丰盛的恩典，可以滋润周围的人，
我们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让神的恩典透过我们传达到别人的身上，
我们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让神的恩典通过我们流向身边的人。
在我们进入经文之前，我们同心祷告。
在我们进入经文之前，让我们同心祷告。
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感谢赞美你。
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是满有恩典慈爱的主。
因为你是满有恩典慈爱的主。
你是全能的神。
你是全能的神。
求你借着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
求你藉着今日这一段经文，
以致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去把你的恩典传递给别人，
以致我们可以学习怎样将你的恩典传递给别人。
求你与我们同在，
求你与我们同在，
圣灵来帮助我们明白真理，
圣灵来帮助我们明白真理，
以致我们讲的听的都同蒙造就，
以致我们讲的同听的都同蒙造就，
以致我们的生活更讨你喜悦，
以致我们的生活更加讨你喜悦，
我们更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
我们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
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
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我们可不可以请大家再读一次，这是新译本的翻译方式，他把经文翻译得更浅白更现代化，我们再来读这一次
我们再请大家再读一次，这是新译本的经文，他将经文翻译到更浅白更明白，那我们再来读一次，
我们只读普通话，
我们
广东话的弟兄姐妹也是轻轻的读好不好
广东话的弟兄姐妹就轻轻地读了，用普通话来读的，
请。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他们一出会堂，就和雅各、约翰到西门和安德烈的家里去。西门的岳母正患热病躺着，他们立刻告诉耶稣，耶稣走到他面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到了黄昏，有人不断把生病的和被鬼附的都带到耶稣面前，全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口，耶稣医好了各样的病，也赶出许多的鬼，并且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 这件事情记载发生在加百农，
这件事情发生在加百农。
加百农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加百农是一个什么地方呢？
加百农被称为是耶稣和西门彼得安德烈的第二个家。
加百农被称为西门和耶稣的第二家乡。
本来就是安德烈和西门自己的家。
本来就是安德烈和西门自己的家来的。
但是耶稣经常去。
但耶稣经常去，
所以是耶稣的第二个家，
所以是耶稣的第二个故乡
在耶稣的时代，加百农是一个很繁忙很繁荣的城市
在耶稣的时代，加百农是一个很繁荣和很繁忙的地方，
很多商人来到这边做买卖，
很多商人来到这里做买卖
耶稣也常到这个地方，在安息日去敬拜神，
耶稣都经常来到这个地方，在安息日在这里敬拜神
不单只敬拜神，他也去教训人。
不单只敬拜神，他也都教训人。
在加百农是有许多耶稣在加百农行了许多的神迹。
耶稣在加百农就行了很多的神迹的。
大概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是其中一个。
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是其中的一个。
耶稣也曾在这里叫百夫长的仆人得到医治。
耶稣亦都喺呢度叫百夫长嘅仆人得到医治。
还有那个啊，在拆掉天花板，把那个病人从上面掉下来的吓。
啊，亦都有将个天花板拆咗，将个病人喺个天花板度掉落嚟嘅。
啊，那个瘸子就能行走了，
嗰、那个跛脚嘅就可以行得。
还有雅鲁的女儿也是在这里，主耶稣叫她从死里复活。
亦都有雅鲁嘅女儿，耶稣将佢喺死入边复活嘅。
啊。还有那个患了血漏病的人的妇女也得到医治，
还有那个患了血漏病的妇人也都是得到医治。
所以加百农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地方，
所以加百农是一个大家很熟悉的地方。
这是以前的加百农，加百农的古迹在这里。
啊，这个是以前的加百农，加百农的古迹来的。
啊，加百农这个城市因为有这么多的神迹，所以考古学家对它很有兴趣。
加百农这个城市因为有这么多的神迹，所以考古学家是对它有很有兴趣。
但是已经成了一堆的废墟，
但已经成为一堆的废墟了。
啊，所以呢，他们在1905年，
所以他们在1905年，
啊，有一些考古学家就想起，他们又在开始来挖出这一个城市。
那些考古学家呢就去那里挖这个城市，
挖了21年，
挖了21年，
就把整个加百农城市都挖出来了，
就将整个加百农的城市呢都挖了出来了。
这是其中的一部分，
这个是其中的一部分。
一张近一点的你看，这是会堂的那些柱子。
这张是近镜来的，就是会堂的柱来的。
但是今天的加百农是成为旅游常去的地方，
但今日嘅加百农咧就系成为一个旅游者常去嘅地方。
啊，已经很漂亮了，
已经变到好靓啦。
你看游客很喜欢在那边拍照，
游客咧都中意喺嗰度影相嘅。
给你看多一张，
我哋再嚟睇呢一张。
这是一个礼拜堂，
呢个系一个礼拜堂嚟嘅。
啊，你看见上面这一个八角形的建筑物。
你看看这个八角形的建筑物，
它是玻璃的，
它是玻璃的，
地板也是玻璃的，
地板也是玻璃的，
所以看下去就看见更多的古迹，
所以从上面看下去就看到更多的古迹了。
从这一个八角形的礼堂看出去，就看见彼得和安德烈的房子。
从这个八角形的建筑物看出去就看到彼得和安德烈的屋子。Okay.
就是耶稣治好他岳母的那个地方，
就是耶稣医好他外母的地方。
他们也在这一些的废墟里面找到很多很有价值的考古的物件，
他也都考古学家呢都在这个废墟里面找到很多有价值的考古物件，
就是犹大或者是当代罗马的许多文字和图画，
就是犹大或者是当代罗马时期的很多文字或者是图画。
啊，关于约柜的图画。
关于约柜的图画。
啊，大卫星的图画。
大卫的图画。
金灯台的图画。
金灯台的。金灯台的电话。
啊，你们都会听普通话，很好。我们很大压力了。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地方。
所以这个是很有价值的一个地方。
我给你看这么多东西，为什么呢？
我为什么给你们看这么多东西呢？
告诉你，今天你刚才读的那段圣经所记载的事情是真的。
是讲给大家听，今天你们读那段圣经所记载的事情是真实的。
因为那些地方还存在。
因为那些地方依然存在。
另外。在马太福音、在马可福音、在路加福音都有记载这一件事。
另外，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记载这件事情。
你回家仔细看这三段圣经的时候，
你回家仔细地看这三段圣经的时候，
你就发现这个故事的陈述有一点点的不同。
你会发现这个故事的陈述呢有少少不同。
不是说他们彼此之间有矛盾，
并不是说他们彼此之间有矛盾，
而是三个人对这件事看见这件事的回忆，
而是三个人看到这件事情的回忆。
回忆的时候就是他想起他当时看到的是什么就写下来，
回忆呢就是他想起他当时看到什么呢就写起身了。
所以证明 这一件事件不是大家串通来说的，
所以证明这件事情呢，不是大家串通来讲的。
每个人的记录都是从自己独特的观察记录下来的。
每个人的记录呢，都是从自己独特的观察当中记录下来的，
让我们后世的人对整件事有更全面的了解，
让我们后世的人对整件事有更全面的理解。
所以这三段不同的福音书的记载是帮助我们更理解，
所以这三段不同的福音书都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的。
我们跟今天说恩泽四方，
我们今天来讲恩泽四方。
恩典福气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恩典福气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呢，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我们刚刚读圣经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但是却没有他的名字，
但是都没有他的名字，
所以让我们看见恩福始于有人，
所以使我们看到恩福始于有人。
这里说他们出了会堂就去到雅各、约翰和西门、安德烈的家，
这里讲到他们一出会堂就和雅各、约翰到西门和安德烈的家，
也就是说他们去了主日崇拜，他们安息日的崇拜之后回家，
就是讲他们去了主日崇拜安息日以后回家。
他们在，假如你读前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在会堂里面听见耶稣讲道，哇，很棒。
如果你们再往上面一点来读，就会发现他们在会堂听耶稣讲道真的很犀利。
然后在讲完道之后，有一个人有需要，耶稣又医治好他。
讲完道以后，有个人有需要，耶稣就医治了他了。
哇，他们也看见耶稣的大能，
他们就看到耶稣的大能了。
现在散会回家了，
现在散会回家了，
一切会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一切呢就会恢复回原来的样子。
他们一回到家发现困难就在眼前，
一回到家就发现困难依然在眼前。
他的岳母患了热病，
他的外母呢就患了热病。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礼拜天去敬拜神，在主日崇拜，对吗？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经常礼拜日来敬拜神，来主日崇拜，是不是？
散会后回家，
散会了以后回家，
可能下午还好一点，就不用上班了，
可能下午都好一点，还没回工住的。
但是可能你一回家看见丈夫这样，或者太太这样，孩子这样，你就
但是你一回家见到老公是这样，老婆这样，小孩子又这样，你就会很猛震。
哎呀，房子这里出问题，后花园这里有毛病，
家屋这里有问题，花园又有问题，
所有敬拜的喜乐平安都没有了，
所有敬拜的喜乐平安都没了。
明天去上班，礼拜一去上班更糟糕，对吧？
星期一去上班更加之多问题，
火车迟到，
塞车又迟到了，
火车又迟了，
火车又五点了，
一大堆问题都在，
有一大堆的问题都出来了。
耶稣和他的门徒的经历跟我们一样，
耶稣和他的门徒的经历跟我们一样的。
他们回到家就看见他的岳母在生病，还睡在床上，
他回到家见到他的外母在那病着，睡在床上，
但是感谢主，
但是感谢主，
这里说有人就立刻告诉耶稣，
这里讲到有人就立刻告诉耶稣，
这个人还记得刚才看见耶稣行神迹医治了病人，
这个人呢还记得刚才耶稣行神迹医治了病人，
刚才耶稣讲的道那么有力，
耶稣讲的道那么有力，
所以他还相信耶稣还是一样的，
他依然相信耶稣依然一样，
所以马上立刻告诉耶稣，
所以马上立刻就讲了给耶稣听了，
这个神迹就开始在有人告诉耶稣，
这个神迹就开始在有人告诉耶稣。
然后耶稣的回应是怎么样呢？
耶稣的回应是怎样的呢？
圣经说耶稣就去到他的床边，
耶稣就去到他的床边，
这里的记载非常详细和清楚，
这里的记载非常详细和清楚的，
耶稣去到他床边，然后呢很温柔的拉起他，扶他起来。
耶稣去到床边，好温柔咁样拉起佢，扶佢起身。
不是只是拉起来，
唔系净系拉佢嘅。
有一次我在 shopping center，
有一次我喺 shopping center
看见那个孩子躺在地上哭，
睇到有个细蚊仔瞓喺个地下度，
他妈妈很生气，
佢妈妈好嬲，一下子就戚咗起身啦。
我在想，那到底是不是他孩子？为什么这样？
我当时就想啦，佢系咪佢个亲生仔咧？点解会咁？
耶稣不是又拉又扶？
耶稣唔系咁样嘅，耶稣拉住佢又扶住佢。
耶稣一接触他的时候，他的热就退了。
耶稣一接触佢嘅时候，佢嘅热就退咗啦。
哇！这是一个神迹，耶稣连话都没有说，只是接触到，彼得的岳母，他的热就退了。
哇，这个是一个神迹来的，耶稣都没有讲话，只是接触到西门的外母，他的热就退了。
当耶稣触摸你的生命的时候，
当耶稣触摸你的生命的时候，
触摸你的心灵的时候，
触摸你心灵的时候，
你是否得到医治呢？
你是否得到医治呢？
我们常常觉得我受的伤，我有的问题永远没有人能解决的。
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受的伤，我们遇到的问题永远是没人可以帮我们解决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无论你出了什么问题，
无论你出了什么问题，
耶稣愿意扶你拉你，
耶稣愿意扶你拉你，
让你的问题得到解决，
让你的问题得到解决。
我们看见他的岳母真的有很好的榜样，
我们看到他的外母真的有很好的榜样。
他的热一退的时候，
他的热退了之后，
圣经只用了几个字，
圣经只是用了几个字，
就服侍他们，
服侍他们。
他没有说我还很，我要休息休养多一两个小时，没有，他是马上起来服侍别人。
他并没有说我还要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他是立刻起身就服侍他们了。
求神让我们去学习，
求神给我们去学习。
假如你认为你是一个健康的人，你要服侍别人。
假如你认为你是一个健康的人，你要服侍别人。
我们总希望别人服侍我，对吧？
我们都经常希望别人服侍自己的。
假如我服侍你，
假如我服侍你呢，
我就在你 身上有权柄，
我就会在你身上有权柄。
我讲你要听，
我讲你就要听，
我说你要做，
我讲你就要做了。
你会觉得很准哦，
你会觉得很准，
因为你家里就有人这样，
因为你家里就有人这样的，是吧？
你小时候发现爸爸妈妈这样，
你小的时候觉得爸爸妈妈是这样的，
现在你也这样，
现在你也都是这样。
耶稣没有，
耶稣没有这样，
耶稣还是继续去恩待服侍别人，
耶稣还是继续去恩待和去服侍别人的。
我们看见这里这些经文给你看见，这个有人是那个关键的人物。
我们从这里看到经文给我们看到有人是一个关键的人物。
这个人连名字都没有记下来，
这个人连名都没有记下来，
也就是说他是很平凡寂寂无名的，
就是讲到是一个平凡寂寂无名的人。
但是他认识耶稣，
但是他认识耶稣，
听了主的教训，
听了主的教训，
也亲眼看见主的大能，
也都亲眼见到主的大能，
或者他经历了主的大能，
或者他经历了主的大能，
他就成为这个神迹恩福的关键人物，
他就成为这个神迹恩福的关键人物了。
他就成为恩福的媒介，
他就成为恩福的媒体了。
神将神的恩典恩福传递给别人，
将神的恩典恩福传递给其他人，
特别是有需要的人，
特别是有需要的人，
成为一个恩福的流通管子，
成为一个恩福的流通管子。
我有一位老师，他讲他怎么会成为一个牧师呢？
我有一位老师，他讲他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牧师呢？
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台湾他是当兵，
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台湾当兵，
那么放假，
放假的时候呢，
他就去到教会去找那个老牧师，看看老牧师有什么事情要做吗？
他放假的时候他就去找个老牧师，看看老牧师有什么事情要做。
他本来是土木工程的，
他本来是土木工程的，
他当兵也是做这些的，
他做当兵的时候也都是负责这些工作的、
啊、所以呢老牧师说啊，那你来了我们两个人去探访、
啊、老牧师就说啊，你来那我们两个人一起去探访啦，
然后一老一少每个人骑了一个脚踏车、
啊、一老一少大家踩着一部单车
就开了骑脚踏车差不多一个小时，
踩了差不多一个钟、
啊、去到一个山脚，
去到一个
山脚，
山脚，山脚、
啊、然后老牧师说我们要上山，脚踏车上去不方便、我们把它系在山脚、
老牧师就说我们要上山了、上山踩不到单车，我们将个单车放在山脚，
然后呢一老一少就爬啦，又走又爬三个小时后，
咁一老一少呢就又行又爬咁样三个钟头以后
到了山顶，
去到山顶
满身大汗，
满身大汗，
然后呢哇那个老伯伯老信徒看见牧师来探访开心得不得了，
那个老伯伯老信徒见到哇牧师来探访开心得不得了，
他住得那么远很少去有人去看他的，
他住到咁远好少人去探访、啊、
看见他们满身大汗就把他们迎到房子里，就打开冰箱拿了两瓶哇凉冰冰的汽水给他们喝，
哇就见到他们满头大汗就将他们两个迎接在家里面，打开冰箱就拿了两杯两樽冻的汽水给他们，
青年人接过那个汽水觉得啊牧师老伯伯你这里有电啊，
青年人接过那个汽水就说啊老伯伯你这里居然有电啊，
老伯伯就把他拉到山、啊、房子后面指给他看、
啊、老伯伯呢就将他带到他的屋后面指给他看，
从山底下那个电缆、啊、一段一段这样拉到山顶来、
在山脚下面的电缆呢是一段一段地拨到上山顶上面来，
他是日本馆日本鬼子要赚我们的钱，所以呢就拉了这些电缆上来，
他说日本鬼子要赚我们的钱所以就将这些电缆从下面拉了上来了，
他是读古木、土木工程的，
他是读土木工程的，
他知道那个电缆有多重，
他知道那个电缆有多重，
他说怎么样上来呢，
哇怎么样整上来呢，
他说就是给了钱我们就雇了我们那些人就一段一段的背上来的，
他说、就是给了钱雇了我们就一段一段地背上来的
啊，老人家就把他留在那边，就进去接待牧师。
老人家就将个年轻人留在那里入去接待牧师了。
年轻人看着那些电缆整个傻掉了。
年轻人见到那些电缆整个都傻晒了。
在风里，在这个山顶上。
在风里面，在这个山顶上。
神跟他说话。
啊、神同佢讲嘢，
只因为有钱，就有人可以把电缆从山下背到山上来。
系因为有钱，所以就有人将电缆向山下边孭到山顶上边，
叫山上变成有电、有光、有冰箱的地方，
将山上变成一个有电、有光、有冰箱的地方，
有电视、有电饭锅，所有的东西都有。
有。电视有电饭煲，所有的电器都有。
但是我的福音，神的国家有谁可以背负呢？
但我的福音，我的国度有谁可以背负呢？
有谁愿意背负这个福音，把真光带到黑暗的地方呢？
有哪个愿意背负这个福音，将真光带到黑暗的地方呢？
青年人泪流满面。
青年人泪流满面，
他说主啊我愿意，
他说主啊我愿意，
我以后不再只为自己赚钱养家买房子而活，
我以后不会再为自己赚钱养家买屋，
我要背起福音，
我要背起福音，
把它传扬到带到有需要的地方，
将它传扬带到有需要的地方。
他读了神学成为牧师，也成为我们的老师，
他就读了神学成为牧师，也都成为我们的老师。
耶稣的时代需要有人把耶稣带到有需要的人面前，
耶稣的时代需要有人将耶稣带到有需要的人面前，
现在也是需要有人把福音带到有需要的人面前，
而家亦都系需要有人将福音带到有需要嘅人嘅面前，
就能够不单止那个人得到恩福，而是可以将恩福由少变成多，
就可以呢，唔单单指嗰个人可以得到恩福，而且可以将恩福由少变到多。
第三十二节说。
第三十二节讲到，
到了黄昏，有人不断把生病的和被鬼附的都带到耶稣面前，全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口。耶稣医好了各样的病，也赶出许多的鬼，并且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
到了黄昏，有人不断把生病的和被鬼附的都带到耶稣面前，全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口。耶稣医好了各样的病，也赶出了许多的鬼，并且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
这里说到了黄昏的时候，
这里讲到黄昏的时候，
之前你读过耶稣那天去了会堂对吗？
之前我们读过耶稣那天去了会堂，
也就是说耶稣那天在他们当中是安息日，
也都是讲了当天是安息日。
耶稣去了会堂回来，
耶稣去了会堂回来，
为什么要等到黄昏才出去呢？
为什么要等到黄昏才出去呢？
因为犹太人有一个规矩是神定给他们的，
因为犹太人有个规矩是神定他们的。
安息日，
安息日，
安息日在犹太人的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安息日在犹太人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是一个休息的意思，
是一个休息的意思。
当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神就已经定下第七日是安息日。
当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就已经定下第七日是安息日了，
是分别为圣归神的，
是分别为圣归神的。
所以当天是安息日，
所以当日是安息日。
所以耶稣是教导和医病，
所以耶稣是教导他们医病。
当然耶稣也敬拜神，
当然耶稣也都敬拜神。
安息日是怎么样算的呢？
安息日是怎样算的呢？
是怎么计算
怎样计算的呢？
是从前一天，就是现在我们的礼拜五晚上，
就是从前一天，也都是现在我们礼拜五的晚上，
太阳下山之后安息日就开始了。
太阳落山以后安息日就开始了，
大概他们在以色列多数就当作四点五点就开始了。
当其实是按以色列的时间是四五点就开始了，
然后去到礼拜六，
然后去到礼拜六，
然后太阳下山，
然后太阳再落山，
安息日就结束了，
安息日呢就结束了。
所以是从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六的晚上，
所以是从礼拜五的晚上到礼拜六的晚上。
你记得读创世纪的时候，神就说有晚上有早上，这是第一日。
你记得读创世纪的时候，神就说 有晚上有早上，这个是第一日。
有晚上有早上，这是第二日。
有晚上有早上，这个是第二日。
以色列人在神的祝福里面，一天的开始不是天亮就开始去劳苦拼命的。
以色列人在神的祝福里面，并不每日的开始并不是说日头一开始就是去劳苦去拼命的。
我们中国人说一天一亮就要去拼命对吧？
我们中国人说到一天一光呢就要搏命了。
以色列人是天黑去睡觉才是一天的开始，
以色列人呢是天黑了去睡觉才是第一日的开始。
原来一天的开始是让你休息的，
原来第一日的开始是给你休息的。
神做工，然后第二天你就借着神的已经做的东西，你就借着做下去。
神呢就做工了，第一呢你就接着神做的工继续做下去了。
真的是一个蒙福的计算啊，
是一个很蒙福的计算来的。
所以他们要等到太阳下山黄昏了，他们才可以去把人带来。
所以他们要等到太阳落山黄昏的时候呢，才可以可以将人带去的。
他们不单只带一个，
他们不单只带一个，
圣经说他们不断地带。
圣经说他们不断地带。
带到多少呢？
带到多少呢？
全城的人都聚集在彼得的家门口。
全城的人都聚集在彼得的家门口。
我相信彼得从来都不知道。
我相信彼得从来都不知道。
他的加百农城里面有那么多有需要的人。
他的加百农城里面有那么多有需要的人，
他的邻居有那么多人生病，
他的邻居有那么多人有病，
也有那么多人被鬼附，
又有咁多人被鬼附，
他从来不知道，
佢从来都唔知道。
今天他都看见他们就在他门口，
今日咧佢就睇到佢哋全部都喺佢门口啦。
这对彼得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
这个对彼得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
假如你想传福音，
假如你想传福音，
你要领人归主，
你要领人归主，
你都不知道有人需要，
你都不知道有人需要。
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困难。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困难。
我们一直在教会里面参加各式各样的活动和工作。
我们一直在教会里面参加各式各样的活动和工作。
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
全是信耶稣的，
全部都是信耶稣的。
我们的亲戚也全部信耶稣了，
我们的亲戚也都全部都信耶稣
了。在教会里面有一个现象，
教会里面有一个现象，
就是大家在教会久了，孩子们谈恋爱结婚，大家都变成亲家了。陈大，
就是很多教会当好多教会当中的啲小朋友咧都互相去谈恋爱，跟住弟兄姊妹都成为亲家啦。
啊，我们家里的亲家全部是教会里面的人。
我哋屋企入边嘅亲家全部都系教会当中嘅人。
我们六兄弟姐妹啊，
我哋六兄弟姊妹。
除了我没有结婚之外，
除咗我冇结婚之外，
其他五个都是教会里面的人。
其他五个都系教会当中嘅人。
所以我们的亲家全部在教会。
所以我哋嘅亲家全部都喺教会。
所以亲戚也全部在教会。
所以亲戚呢都全部喺教会。
我们不知道没有信耶稣的人需要什么。
我哋唔知道冇信耶稣嘅人需要啲乜嘢。
他们讲什么我们也不明白。
佢哋讲啲咩呢我哋有时唔明白。
甚至他们对福音的感觉反应什么我们也不知道。
甚至他们对福音的感觉和反应我们都不知道。
当我开始出来侍奉的时候，这是我最大的困难。
当我开始出来侍奉的时候，这个是我最大的困难。
我不知道没有信耶稣的人听见耶稣，听见圣诞节，他有什么想法。
我不知道没有信耶稣的人听见耶稣，听见圣诞节，他们有什么想法。
圣诞节复活节是什么？
圣诞节复活节又是什么呢？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都不知道。
彼得那一天看见需要就在他身边，
彼得那天看到需要就在他身边，
沉沦的人就在他身边，
沉沦的人就在他身边，
跟他住在同一个城市里面，
跟他住在同一个城市里面。
你看见吗？
你看不看到？
因为当时说热病这两个字哈，
当其时讲热病呢两个字，
很可能是一种传染病，
好可能是一种传染病嚟嘅，
所以会发高烧，
所以会发高烧，
这是传染病的一个象征，
呢个系传染病一个特征嚟嘅。
所以当知道这个家有人有这个病，大家都不敢去的。
当知道呢家人有个咁嘅病人咧，大家都唔会敢去嘅。
也可能是传染病，所以城里还有很多人也有这个病。
亦都可能是传染病，咁城入边咧，亦都可能会有其他好多咁嘅病人。
所以彼得的岳母得到医治这件事是不能够隐藏起来的。
所以彼得外母得到医治呢件事情咧，系唔可以隐藏嘅。
还要看听见他医好了，就大家都很开心了。
见到佢医好咧，大家都好开心。
因此大家就借着把他们家里的病人都带来了。
因此大家都将他们各自屋企的病人都带来了，
全城的人都聚集在那边，
全城的人都聚集在那里了。
耶稣变得不一样了，
耶稣变得不一样了。
在会堂他只是一个老师，
在会堂他只是一个老师，
或者说夫子，
或者是讲夫子。
但是现在在这个房子里面，
但现在在这个屋里面呢，
他变成医生，
他变成医生了。
彼得的家本来就是一个打鱼的人的家，
彼得的家本来是一个渔夫的家，
现在变成皇家医院了，
现在变成皇家医院了。
耶稣本来呢是安安静静的站在上面讲道，很有权威这样。
耶稣本来是一个本来是安安静静站在上面讲道，一个很有权威的样子。
但是现在耶稣忙碌的穿梭在人中间，
但是耶稣现在忙碌地穿梭在人们之间，
他的权柄、他的慈爱、他的大能都彰显在这个房子里，在这些病人的身上。
他的权柄、他的慈爱、他的能大能都彰显在这个病人的中间了。
大家对耶稣的认识不一样了，
大家对耶稣的认识也都不一样了。
恩福由少变成多，
恩福由少变多了。
你记得第一个认识耶稣的人是安德烈，
你记得第一个认识耶稣的人是安德烈，
后来是彼得，
后来是彼得。
他们不断的有人把耶稣，把有病的人带到耶稣跟前来，
他们不断地有人将有病的人带到耶稣的面前，
这是由少变多的秘诀，
这个是由少变多的秘笈
啊。有人也是没有名字的，
有人也都是没名的，
结果全城的人都在这里，
结果全城的人都在这里。
能够由少变多是因为有人和不断的，
能够由少变多是因为有人和不断地不断地
把人带到耶稣跟前，
不断地将人带到耶稣跟前。
假如我们要我们教会人数增加，
如果我们想我们教会的人数增加，
就需要我们这里的每一位，
就需要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你就是这个有人，
你们就是这个有人，
要不断地把人带到教会来，
要不断地将人带到教会来，
不只是只有一次，而是不断的带，
不单止只是一次，而是不断不断地带。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恩福就因此由少变多了，
恩福就由此由少变多了。
本来是安德烈，后来是彼得，现在是彼得一的家人，现在是整个城市。
本来呢只是彼得，跟着是彼得的家人，现在是彼得整个城市的人，
这是地方性啊，
这个是地方性的。
然后说人数呢，
然后讲到人数呢，
本来只有一位，就是西门的岳母得到医治，
本来只是一位，就是西门的岳母得到医治的。
现在是许多全城的人，
现在呢就是有许多了，是全城所有的病人了，
数不过来的那么多，
数不过来那么多。
假如说病症来说，
假如从病症来讲呢，
本来只有一种病，就是热病，
本来只是一种病，就是热病，
现在是各样的病，
现在是各样的病。
还有赶出那些病，那些的污鬼，
还有呢就讲了很多的污鬼。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恩福始于有人，
恩福始于有人，
恩福就能够由少变多，
恩福就可以从少变多。
其实这一个恩福的媒介，
其实这个恩福的媒介呢，
就是有人，
就是有人了。
其实这个不是什么很深奥的真理，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很深奥的真理来的。
我家里种了芒果树，
我家种了芒果树
啊，我就看见开花的时候就飞来许多的蜜蜂，
我就见到开花的时候飞来了很多蜜蜂，
蜜蜂飞来飞去，这样
蜜蜂呢就飞来飞去。
现在芒果结成小小小小的芒果了，
现在的芒果就已经结成一个小小小小的芒果了。
大自然里面也有许多的媒介，
大自然当中也都有很多的媒介的，
必须有这些媒介才能结果的，
必须有这些媒介才可以结果的。
神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把许多重要的真理，属灵的真理就放在大自然中。
神在创造大自然世界的时候呢，就将很多重要的真理，属灵的真理都放在大自然的当中了。
领人归主的事上面也需要有人做媒介，
领人归主的事情上呢，也都需要有人做媒介的。
恩福这一些媒介的始于，对不起，恩福始于有人，
恩福始于有人，
恩福就能用由少变多，
恩福呢就可以由少变多。
那么这一些有人有什么特别吗？
咁究竟呢啲有人有咩特别呢？
他们是怎么样的人呢？
佢哋系啲咩人呢？
他能够使恩泽四方，这些关键的人有什么特色？
佢哋可以使到恩泽四方，咁呢啲关键人物咧有咩特征呢？
在经文里面，我们发现他们是有决心的人。
喺经文当中，我哋发现佢哋有确信嘅人。
他们是有责任感的人，
他们是有责任感的人，
他是真正委身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
他们真正委身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们看见了耶稣，
他们看到耶稣，
他相信耶稣所说的，
他们相信耶稣所说的，
相信在会堂所看见的，
相信在会堂所看见的，
所以回到家，
所以回到家
看见他的岳母生病，
看到他的外母有病，
他相信耶稣也能，
他们相信耶稣可以。
刚才你们唱的歌说耶稣能，对吧？
刚刚我们唱的歌都是说耶稣可以。
我觉得这首歌是很安慰，
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安慰，
但是好像不大有力气这样，
但好像没什么力、
但是你相信是有力量出来的，
但你相信是有力量出来的。
他确信，
他确信，
假如你确信有天堂有地狱，
假如你确信有天堂有地狱，
你就不会让你的孩子们来不来教会都可以，
那你就不会给你的小孩子来不来教会都 OK 了。
你的孩子们拍拖你也不要管他是不是信耶稣，
那你的小孩子拍拖你都不用理他们还是不是信耶稣。
你还说信仰自由，
你还跟他们说信仰自由，
恋爱自由，
恋爱也都是自由，
因为你不知道，
因为你不知道，
你不确信有地狱，
你不确信有地狱，
你不确信不信耶稣的人会灭亡，
你不确信不信耶稣的人会灭亡，
永远沉沦，
永远沉沦，
所以你不打紧，
所以你都不着紧的。
我们常常孩子们一拍拖的时候，很多家长就跟我说他们对方的家庭是好家庭。
我们常常在小朋友谈恋爱的时候就会说他们的对方的家庭是一个好家庭。
爸爸是什么？妈妈是什么？
爸爸是什么人？妈妈是什么人？
然后我就问他，他们信耶稣吗？
那我就会问他们信不信耶稣的？
没有，
没有，
不过他们是好的，
不过他们是好的。
你只看他的家世，
你只是看他的家世，看他的出身。
她说我女儿现在也少来教会了，因为她男朋友要跟她很忙啊，只有礼拜天才能拍拖。
她就说她的女儿现在都很少来教会了，因为她的男朋友都很忙，只有星期日才有时间去拍拖，
所以她就要陪她男朋友出去，
所以她就陪她的男朋友出去了。
我在想这个家长不知道，不确信人不信耶稣会沉沦。
我在想了，这个家长他并没有确信人不信耶稣会沉沦的，
所以
呢
他没关系，
他也都没有什么大关系了。
求神怜悯我们，
求神怜悯我们，
有确信的人，
有确信的人，
他知道只有耶稣是唯一的救法，
知道耶稣是唯一的救济啊，请教啊，
教法，
教法。
我们一起来读，他确信些什么好吗？一起读，不用讲。
我们一起读
哈。我们先读广东话，然后再读普通话。
我们先读广东话，再读普通话。
来，请确信用真实，
真实，确信灵魂的宝贵，确信灭亡的永刑，确信耶稣是救主。确信是我的责任。
来，普通话，我们也一起来一次。确信永生
的真
实，
确信灵魂的宝贵，确信灭亡的永刑，确信耶稣是救主，确信是我的责任，
不是别人的责任，
不是人的责任，
就是我的责任，
就是我的责任。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他们不单只有确信，
他们不单只有确信，
他知道这是他的责任，
同埋佢哋知道呢个系佢哋嘅责任。
当耶稣在世上说最后的一句话，
耶稣喺世上讲最后嘅一句话，
就是马太福音28:19-20，
就系马太福音28:19-20。
我们请弟兄们来读，
我哋请弟兄们来读。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请再来一次，弟兄们不少的，这么小声。
弟兄们啊，大声
点。耶稣在升天之前讲的这句话是很有权柄的，请弟兄们再来。所以你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请姐妹读下面的那一节圣经。
请姊妹读下面的一段圣经。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
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这是我们自己的责任，
这个就是我们的责任，
不是要等别人去的，
不是要等别人去的。
知道有责任之后，他的回应是什么呢？
知道有责任之后，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呢？
他们是真正委身的人，
他们是真正委身的人，
所以他们不是只带了一个人来，他是不断的带来，直到全城有病的人、被鬼附的人都来了。
所以他们不是只是带一个人来的，他们是不断地将人带来，直到全城的有病的、被鬼附的都带到西门的门口了。
这个不断就是说，他们没有完成责任是神之前是不会停下来的。
这个不断呢，就是说他们未完成责任之前呢，他们是没有停下来的。
我们很多事情都很认真的做，
我们很多事情都很认真地去做，
就是传福音，领没有信耶稣的人来教会呢，是做得最少的。
但是只有就是传福音领未信的人来教会呢，我们是做得最少的。
上个礼拜有一个姐妹，一个家长打电话给我。
上个礼拜有一个姊妹是家长来的，她打电话给我。
电话的那一边，她将要哭出来了。
电话的那边呢，她好像想喊咁啊。
她说：“牧师，我的孩子们去了异端的教会。”
啊，牧师啊，我的细蚊仔去了一个异端的教会。
因为她所去的教会有了一些矛盾。
因为他们所去的教会有一些矛盾。
所以呢，他们觉得教会为什么还这样呢？
他们就觉得了，教会为什么还会这样的？
所以孩子们，青年人就离开教会。
所以青年人呢，就离开这个教会了。
然后他有些朋友就带他去。
然后他们有些朋友呢，就带了他们去。
他认为基督徒还是要读圣经的。
他们认为基督徒都是要读圣经的。
这里不好就去别的地方。
这里不好呢，就去第二度了。
去的那个地方原来是一个异端。
去的那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异端来的。
为什么说是异端呢？
为什么说是异端呢？
我说你怎么知道他是异端？
我问了，为什么你知道那个是异端呢？
你不可以随便讲人家是异端的吗？
因为你不可以随便讲人家是异端。
他说我的儿子回来跟我说。
他说我的仔回来跟我说。
他已经是大学三年级的。
他已经是大学三年级了。
他说妈妈你去的教会都很黑暗。
他说妈妈你去的教会都很黑暗。
黑暗，
好黑暗。
现在所有的教会都很黑暗。
现在所有的教会都很黑暗。
只有我去这个教会。
只有我去的这个教会。
他们是真正耶稣的代表。
他们是真正耶稣的代表。
除了他们。
除了他们。
没有谁可以代表耶稣。
没有谁可以代表耶稣了。
只有他们才是耶稣的仆人。
只有他们才是耶稣的仆人。
他们教的圣经才是真的耶稣的话语。
他们教的圣经才是真的耶稣的话语。
我一听我真的说真的是异端了。
我一听就觉得啊，这个真是异端了。
还有他们学什么圣经？
还有呢，他们学什么圣经呢？
不准出去讲。
是不准出去讲的。
我听到我也要哭了。
我听到我都想哭。
因为这个小朋友是还在 BB 的时候就来我教会的。
因为这个小朋友其实是从 BB 的时候就开始来教会了。
去年我们还很开心。
上年我们都还很开心的。
他跟他爸爸说。
他跟他爸爸说。
我一定要洗礼，因为我信了耶稣。
他说我一定要洗礼，因为我信是耶稣。
他爸爸还没有信主。
他爸爸还没信主。
我们辛辛苦苦把小孩子在主里带他长大。
我们辛辛苦苦将小孩子在主里带他们成长。
后来我不在牧会，我在神学院教书嘛。
后来我呢就没在牧会了，在神学院教书。
教会有许多的矛盾。
教会呢有很多的矛盾。
叫青年的基督徒受伤了。
让青年的基督徒受了伤。
离开教会。
离开教会。
教会也不关心他来不来。
教会也都没关心他们来不来。
现在他被异端龙抓住了。
现在他被异端抓住了。
我都要哭啊。
我都要喊了。
十年的劳苦现在怎么办？
十年的劳苦现在怎么办呢？
我牧会那个教会十年了。
我牧养了那个教会十年了。
所以不要随便有矛盾，有吵吵闹闹。
所以呢，唔好随便有矛盾，有吵吵闹闹嘅。
因为我们的表现会伤害下一代。
因为我哋嘅表现会伤害下一代嘅。
这是啊，课外话哈。
呢个系额外嘅话题啦。
我们看见耶稣就是那位真正委身的榜样。
我哋睇到耶稣就系嗰位真正委身嘅榜样啊。
耶稣带着热忱，
耶稣带着热忱，
带着使命，
带着使命，
没有计较任何的付出，
冇计较任何嘅付出。
他的信心和他的行为是一样的，
佢嘅信心同佢嘅行为系一样噶。
耶稣的付出是我们计算不出来的，
耶稣嘅付出系我哋冇办法计算噶。
耶稣的付出去到什么程度呢？
耶稣嘅付出去到咩程度呢？
他顺服父神的心意旨意来到世上降生。
去顺服父神的旨意来到世上降生，
就是因为他要知道他要拯救人类，
就是因为他知道他要拯救人类，
要完成救恩，
要完成救恩，
所以撒旦的试探他一律拒绝，
所以撒旦的试探他是一律拒绝的，
所以他绝对要不犯一点点的错，
所以他绝对不能犯一点点的错，
因为只要他有一点错，他就不配做世人的救主。
因为只要他有一点点的错，他都不配做世人的救主了。
当人们要拥戴他做王的时候，
当人们要拥戴他为王的时候呢，
他知道他来世上不要做王了，
他知道他来世上不是来做王的，
他是要做救主，
他是来做救主的，
他只有一个使命，
他只有一个使命，
只有一个目的，
使命一个目的，
就是要死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
就是要死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
付出的代价是整个生命，
付出的代价是整个生命，
完成救恩，
完成救恩。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假如你真的是一个委身给主耶稣基督的弟兄信徒，
假如你真是一个委身给耶稣基督的信徒，
你会不计较许许多多的小问题，
你不会计较那么多的小问题，
你可以付出，可以牺牲，
你可以付出，你可以牺牲，
可以放下，
可以放下，
因为你也像耶稣一样，只有一个使命，一个目的。
因为你亦都只好似耶稣咁样，只一个目的，一个使命，
使别人得到救恩，
使别人得到救恩。
求神怜悯我们，
求神怜悯我哋。
借着今天的这一段圣经，
藉着今日呢一段圣经，
彼得的岳母得到医治的这一个事件。
彼得外母得到医治的这个事件，
我们学习成为那个友人，
我们学习怎样成为那个友人，
然后我们把人带到耶稣跟前，
然后我们将人带到耶稣跟前，
让我们在这些人身上看见耶稣的恩福临到他们，
给我们在这些人的身上看到耶稣的恩福临到他们，
并且我们成为一个有确信有责任感的人，
并且我们成为一个有确信有责任感的人，
能够委身在你的使命里面，
可以委身在你的使命里面。
你知不知道有人需要耶稣呢？
你知不知道有人需要耶稣？
当我第一次听这首诗歌的时候，
当我第一次听这首诗歌的时候，
我真的好感动，
我真的好感动。
当时是唱英文的，
当其实是唱英文的。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让开我们的眼睛看见别人的需要，
开我们的眼睛看到别人的需要。
我们会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假如你懂你就跟我们一起唱，
一起识的一起唱
这首诗歌，要说人们需要主，
像我
先停在这里，我要读一封信给你听。
我们先停在这里，我要读一封信给大家听。
这封信从地狱寄出来的。
这封信是从地狱寄出来的。
信上这么说。
信上这样讲。
亲爱的朋友，我深信你还记得我。
亲爱的朋友，我深信你还记得我。
我曾经是你的邻居。
我曾经是你的邻居。
你也是我的好朋友。
你也是我的好朋友。
我们常常一起聊天谈笑，和一起讲过去童年的事。
我们成日一起聊天倾偈，一起讲过去童年的事情。
啊，你家里的 barbecue 我常常去。
我都经常去参加你屋企嘅 barbecue。
你的家里的每一个 party 你都请我去。
你哋屋企嘅每一个 party 都邀请我嚟。
我一直认为你是很难得的好朋友，我的知己。
我一直都认为你是我难得的好朋友，是我的知己。
现在我才知道你不是那么好的一个人。
我现在才知道你并不是一个这么好的人。
我知道你是信耶稣的。
我知道你是信耶稣的。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从来没有告诉我。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从来都没有告诉我听。
原来人有永生。
原来人是有永生的。
不信耶稣的人。
不信耶稣的人。
死后要永远活在地狱里。
死后是要永远活在地狱里面的。
这一个可怕的地方。
这一个可怕的地方。
我已经来到地狱三个月了。
我已经来到地狱三个月了。
第一天我就已经受不了。
第一天我已经受不住了。
我就到处打听怎么样离开地狱的门路。
我就到处这样打听怎样离开地狱了。
有些人告诉我。
有些人告诉我。
他们在这里五十年了。
他们已经在这里五十年了。
有些说更久。
有些更加长。
他说没有任何一个门路可以离开地狱的。
他说没有任何一个门路可以离开地狱的。
一个出路都没有。
一个出路都没有。
只有一个人在他生前信耶稣。
只有一个人在他生前信耶稣。
他得到耶稣的拯救，他就不会来到地狱。
他得到耶稣的拯救呢，他就不需要来地狱了。
我写这封信给你。
我写这封信给你。
是想问你为什么？
是想问你为什么？
为什么不告诉我？
为什么不告诉我听？
我好痛苦也好害怕。
我好痛苦也都好害怕。
因为我受的痛苦是无止境的。
因为我受的痛苦是无止境的。
你到底不告诉我的原因是因为怕我不喜欢吗？
你究竟不告诉我听的原因是因为怕我不喜欢吗？
或者你自己害羞呢？
还是你自己怕丑啊？
或者是想怕伤害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呢？
还是怕怕伤害我们之间的关系呢？
我想告诉你。
我想告诉你听。
你真的错了。
你真的错了。
你彻彻底底的错了。
你彻彻底底地错了。
请你不要再错下去。
请你不要再错下去了。
告诉你身边其他的朋友吧。
告诉你周围其他的朋友听。
那些也来你 party 的人吧。
其他那些来你 party 的人啊。
别让他们也像我这样来到地狱。
不要让他们都好像我这样来到地狱这里。
你知道信耶稣得永生。
你知道信耶稣得永生。
免去地狱的永刑。
免去地狱的永刑。
请你告诉其他的人吧。
请你讲给其他人听啦。
假如这封信是给你的，怎么办？
假如这封信是寄给你的，那怎么办呢？
求神帮助激励我们。
求神帮助激励我们。
不是牧师要讲这么残忍的东西给你听。
不是牧师想讲这么残忍的东西给你们听。
真的，他们不信耶稣是永远灭亡。
真的的，不信耶稣他们是永远灭亡的。
不单是今生没有盼望。
不单是今生没有盼望。
永恒是永远的惩罚。
永恒是永远的惩罚。
所以让我们来主的面前做一个立志。
所以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做一个立志。
你可以用你的手机拍下来。
你可以用你的手机这样拍下。
因为有一个祷告你可以每天祷告的。
因为这个祷告你可以每天祷告。
我们立志在主耶稣面前。
我们立志在主耶稣面前。
现在就快圣诞了，对吗？
现在快圣诞节了，是吗？
很多人的聚会，
好多个聚会了。
我要带一个人来就好了。
我带一个人来就好了。
我就天天为这个人祷告。
我就日日为这个人祷告。
怎么样祷告呢？
怎样祷告呢？
恳求圣灵来感动，
恳请圣灵来感动，
耶稣来同在，
耶稣来到同在，
神亲自来成就这件事，
父神亲自成就这件事。
你要每天为这个人来祷告，
你要每日为这个人来祷告，
找机会请他来教会参加聚会，
找机会邀请他来教会参加聚会，
或者讲福音给他听，
或者是讲福音给他听。
你愿意吗？
你愿意吗？
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写你的名字在下面。
你愿意的话，可以将你的名字写在下面。
本来我想印出来派每人一张，
本来我想印出来派给你们每个人一张，
但是想想不对，每个人都有手机。
但想想不是，大家都有手机。
给你这张纸你丢了就没有了，
如果给张纸你，你不见了就没了。
有没有人拍啊？
有没有人拍呢？
觉得不需要拍，因为你不励志吗？
觉得不需要，你不想立志是吗？
真的，假如你励志你就拍。
假如你要立志，你就拍下去了。
你会看见你这一个励志真的有果效，
你会看到你的立志真的有果效的。
这个圣诞节你会带一个人来，没有信耶稣的人来教会。
在这个圣诞节你会带一个未信耶稣的人来教会，
跟他传福音，
跟他传福音，
或者教会别人帮你传也可以，
或者交给第二个同你传也觉得。
假如这个圣诞节你带了一个人信耶稣，你想你的快乐有多大？
假如这个圣诞节你带了一个人信耶稣，你想想你的快乐有多大呢？
假如我们做了很多节目，
假如我们做了很多的节目，
然后没有人信耶稣，
然后一个人都没信耶稣，
我们全部是信耶稣的人来庆祝，
全部都是我们信耶稣的人来庆祝。
我们的圣诞是这样吗？
我们的圣诞节是不是这样的？
当我记得我教会那个时候大概三十多人而已。
我记得我们教会当时是三十多人。
教会是开放的。
教会是开放的。
所以呢，我们就想，我们租了一个很大的地方。
我们租了一个很大的地方。
可以坐250人的。
可以坐250人。
然后我们就开了一个圣诞布道会。
然后我们开了一个圣诞布道会，
我就跟我的弟兄姐妹说，
我就跟我的弟兄姐妹说，
我们的节目，圣诞节的节目呢，你们都没份，
我们圣诞节的节目你们都没份的，
我们找 小学生来表演，
我们邀请小学生来表演，
然后我们的少年人呢，
然后我们的青少年呢，
做 usher 就是做招待，
就做招待
啊，儿童表演，
儿童表演，
他们的父母就来看了，
他们的父母就会来看了。
哇，结果那一次真的将近180多人来，
结果那次真的将近180多人，
我们只有30多个人而已，
我们只有30几个人，
然后我们的少年人呢，就散会后就做招待，拿东西给大家吃，
我们的青年人就做招待了，散会以后就拿些东西给人家吃
啊。家长做什么？
家长做什么呢？
他们做陪谈员，
他们做陪谈员，
陪着这些家长啊，拿电话啦，聊天啦，传福音，介绍教会。
他们就陪着这些家长啊，倾偈啊，拿电话啊，介绍福音啊，介绍教会。
后来很多这些家长，有些也继续来成为我们的啊，些信主了。
后来呢，这些家长有些都继续来信了主了。
我问他为什么？
我问他为什么？
他们的得救见证、洗礼见证是这样说的。
他们的得救见证、洗礼见证是这样讲的。
我是来看我的孩子表演的。
我是来看我的小孩子表演。
我来到教会觉得很不一样。
我来到教会觉得很不一样。
你们怎么叫小孩子不单只会表演？
为什么小孩子不单只会表演？
你们的少年人不是青年人，少年人这么有礼貌做招待。
你们的少年人这么有礼貌做招待。
那么成熟啊。
咁成熟嘅。
假如我的孩子来这样的地方，我很放心。
假如我嘅细蚊仔嚟到呢啲嘅地方，我会好放心。
我也希望我能够成为这样的家长。
我亦都希望我可以成为咁样嘅家长。
我需要耶稣。
我需要耶稣。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接下来继续唱这首诗歌。
我哋接落嚟再唱呢首诗歌。
我们请大家起立。
我哋请大家起立。
我愿发真光。
主啊，我们谢谢你。
主啊，我哋感谢你。
接着彼得的岳母，
藉着彼得的外母
得医治的这一个事迹，
得医治这个事迹，
提醒我们，
提醒我哋，
人们需要主，
人们需要主。
我们常常忽略了，
我哋成日忽略咗，
人们需要你，
人们需要
我们给人家很多东西，
我哋俾人哋好多东西，
介绍许多事情给他们，
介绍好多嘢俾佢哋，
就是没有介绍耶稣给他们，
就系冇介绍耶稣俾佢哋。
求你怜悯我们，
求你怜悯我哋，
帮助我们，
帮助我哋。
这个圣诞节带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来到教会，
这个圣诞节带一个未信耶稣的人来到教会，
向一个未相信耶稣的人介绍耶稣，
向未信耶稣基督的人来介绍耶稣。
求主成就你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中，
求主你成就你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以致你的恩福真的能够恩泽释放，
以致你的恩福真的能够恩泽四方。
我们交托仰望，
我们交托仰望，
奉耶稣基督名求，
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谢谢大家，
多谢大家，
请坐，
请坐。